樊秋听出仇人寻来，想起上次订约盗山之事，唯恐藏珍宝时被人盗回，同时又听前面有人喊道：“小蛮牛真学得像，强将手下吴若冰，果然真好。”抬头一看，正是江明坐在离身六七丈的山石上面，不住叫好，大敌当前，只和没事人一般。越发勾动怒火，吴如贪心过甚，患得患失之念太重，脱口怒喝：“那石头呢？”铁牛见他说时，手将扬起，忙即纵开，口中大喝：“你如动手，我偏不说，叫你连人毛带石灰都见不到。”樊秋关心主食大甚，知道铁牛腿快，连日常说乃是就在身旁，一直不见踪影。此时听说不知真假，又有凶僧袒护，就此伤他，必遭无趣，只得勉强忍气喝道：“快说实话，我不伤你。”铁牛知他最不放心的，便是日前永康索到石块，原是故意殴他，一听江明夸好，越发得意，把大黑头一晃，笑道：“你问那大石头吗？就在你方才身后树林之中。”樊秋闻言，只当被人盗去，心中一惊，回顾那林，共只八九株尺许粗细的桐树，行列甚稀，林中只有几根石笋，人绝不易隐藏，也无动静。遂听铁牛喝道：“你看不见，听我说那要命的缘故呀，那石头比我高不了多少。”樊秋一听活风不对，怒喝：“石头大小有时相干，谁与你说实闲话？”铁牛笑道：“什么闲话，如不是他遮住你的狗眼，我师父来时你早看见吓跑，怎会被人踢伤，也更不会再次等死。要你命的不是这块石头吗？不过师父不打落水狗，此时只一伏低，便可容你多活些时。”樊秋闻言只受了戏舞，心虽恨毒，因铁牛平日天真诚实，毒对乃是黑魔乐却是信仰如神，由早到晚总说乃是尾随在旁，几经考察并无其事。此时听说虽较可疑，仇人始终不见影迹，又恐得罪凶僧，不便伤害，略一寻思，故意喝道：“你这小狗，仗着老和尚袒护，屡次无礼，情理难容。你屡说小黑鬼藏身在旁，全是假话，既说的活灵活现，快令小黑鬼出来纳命，看他今日还有使诡计暗算，我便服他，否则休想免死。”说罢双手齐扬，便要破扑过去，谁知铁牛仍和往日一样，任凭发威恫吓，甚至毒打，只是口中乱骂，挺立不动，也不还手相抗神气。樊秋本意黑魔乐强横胆大，机智绝伦，上次相遇未拜葛英为师，尚取对面为敌，何况今日如在一旁，见门人要受伤害，非出场不可。铁牛神色自如，可知又和往日一样，仇人并未寻来，方想收拾探寻凶僧背后有何言语，哪知底下的话还未出口，就这近身上不扬手欲扑至己，忽听前面江明拍手笑道：“你又中我黑哥哥诡计暗算了，这是你说大话吹出来的，岂止凶僧来了，也是送死。”声才入耳，话未听完，猛觉左肩微麻，甚已被人点了哑穴，不能言动。跟着身后闪过一个黑衣蒙面的小孩，正是仇人黑魔乐，回忆以前受辱之事，连惊带急，几乎闭过气去。原来黑魔乐自从金华北山会上，连经各位前辈高人指教，拜了楼公明为师，近在黄山使信封，又得了许多上乘心法，功力大进，人也谨细得多。起初本觉樊秋凶横可恶，心中恨恶，意欲见识杀意除害，后听司控老人和葛英说起，樊秋以前为人并不如此，这次也许受人愚弄，才有此事。他先不知余家隐居的有老少女侠，以他本领，不论明暗，均是手到必得，他仍辗转设法取来刘家书信，代为商说，并以重金珍宝与主人交换，只是善举，并无逞强恶意，以前在江湖上的行径也有好些难得之处，为此不肯伤他。 否则，葛英虽念旧情，自控老人必放他不过，萧隐君也不会令江明费那许多手脚将其救醒。后又得知新交好友与之交后，便把成见消去，但知此人心辣手黑，记仇心重，不把治他的死心塌地，不会罢休，来世藏身林内，先恐江明不敌，还想出去，复被铁牛拉住。正说对头厉害，忽然发现江明点他左肩穴道，猛然想起古庙道山之事，料知桃园要用那家罡气点穴，回醒太迟，添了一处药穴破绽，被江明看破。当时想好一条妙计，先把少女藏起，教了铁牛几句话，令其枉分对方心神，以便乘机下手。先恐铁牛说的不好，谁知铁牛一心一意模仿老师，也学了一副油腔滑调，更会装呆，知道对方心里所说比所教的话更多，暗中高兴，变成双方问答。樊秋急怒分心之际，由林中山石后闪出，轻悄悄掩到樊秋身后，仗着身法轻快，动作灵巧，由此身子和粘在敌人背后一样，去准对方转侧行动，如影随形，相隔只在三尺以内。樊秋那好耳力，怒火头上，只顾盘结索道宝石下落，竟未警觉。黑摩勒知道敌人一时疏忽，受了江明暗算，那家真力尽弃已难由心运用，如在以前。他那多年苦练的独门劈空掌自是可怕，尽得失传，便是恃才鸣笛，亦可勉力应付。况又受了内伤，料知举手必倒，便不急于发难，任凭铁牛引逗取乐。铁牛见师父已无意成了樊秋的影子，自更放心大胆，说之不已。师徒二人一前一后，一明一暗，正在一说一比，肚里好笑。江明也觉好玩，打算再看下去，后因同星偷偷绕道，在江明做出山石之后藏起，告以樊秋同党弃指凶僧法灯上葬林内，持恐生变。江明和同行一样，均听师长说过凶僧厉害，闻言大惊，忙打手势，一面发话点醒黑摩勒，催其下手。黑摩勒忽想起，先听铁牛暗告，凶僧志在生擒唐家两小兄妹，因其自负盛名，不肯亲自下手，仗着索道宝石挟制樊秋，令其代办。樊秋明知凶僧阴险狡诈，无奈先前报仇取宝心切，情急乱投医，已然上了贼船，真要翻脸，恐非其敌，假以上来心仪余家仗有能人，不合与凶僧密谋同瓦，说好此行各办一事，定有条约。不料余家全是文弱无能的人，一经暗取，便容容易易探明藏宝所在，偷了出来。后为仇人侯少警觉，约了两个同党跟踪劫夺，和凶僧才一交手，便同惊走。看似因人成事，实则凶僧未出实力，事成之后还要分他一份。最难受是生平不愿无故欺侮不如己的人，何况对方两个未成年的小孩。凶僧口说对方师长是他仇人，却命自己代为生擒来做丫头，话又不肯明言，再问便已生气凌人。对于铁牛一个顽童，偏又任其无理，连自己受了好些嫌弃，不知用意所在。平日想起便自愤恨，只为事先约定被其套住，无可奈何。照铁牛所说，凶僧对于两小兄妹似比自己还要看重。忽然想起一事，心中一惊，初意觉着铁牛滑稽好玩，想再任其取笑一会，又想哀悼两小兄妹把救兵请来，看其是否所料那人，以免先将樊秋打倒，对方又复隐去，不再现身，极致江明发话，暗骂自己粗心，眼前还有一个凶僧比樊秋还要凶险，如何大意。心念一动，立时出手。江明同行也自感到，黑魔乐笑对樊秋道，这一次你明白了吧，上次在古庙内将你点倒，你还不服，我两三次杀你易如反掌，只为你不似别的狗贼鼠辈无恶不作，平日还有一点可取之处。我师父楼公明和萧隐君 司空老人等各位师长平日又曾告诫，但有一毫可援，绝不妄下杀手。今日我仍放你，报仇与否，日后听便。今日如要动手，绝非我敌，何必自我苦吃呢？樊秋使儿怒火烧心，暗中咬牙，恨不能把仇人碎尸万段才快心意。无奈全身受制，不能言动，又知仇人人小鬼大，行事刻毒，身落人手，似非所谓，最难受是自己多年盛名，老来失风，死在一个后起小鬼手里，死前说要受上许多侮辱，有心发话，想激仇人来个痛快，偏是口张不开，无计可施。心正发急，忽听仇人居然这等说法，人当生死关头，除却真个平日养气躬身，或者有极崇高的信仰，才能视死如归，从容就义。否则任他平日多么眼高于顶，骄狂自恃，一旦失势被擒，但有一线生机，没有一个不想活命的。何况对方所说并未使其难堪。樊秋活没听完，念头早已转过，暗忖这黑小鬼上次相遇，连受他许多恶气，先还认定不是葛英袒护，绝不容其逃生。今日一见，果是厉害，不问是否暗算，凭自己的耳目本领，竟会被他眼向身后一下点倒，单这一点就无以自解。反正死活两途都是丢定大人，徒死只是落人笑骂，太乙不值，汝等放开再打就能得胜，传说出去也是极大笑话。何况本身短处这两小鬼全都知道，上次庙中隔窗点穴也许真是小鬼所为，所以事前打赌，把话说的那么难法。照此情势，胜利无望，转不如暂且忍气，将来再说，比较要好得多。同时又想起时中藏针尚在凶僧行囊之内，此时仇已是难报，两小兄妹全都逃走，凶僧骄狠乖张，保不借故被约，如何应付？黑摩勒一掌拍向背上，就是朝斜下一捏。樊秋当时只觉腰背问一酸一麻，学到力解，人也言动自如，愧愤焦急之下，勉强把气平住，呆了一呆，才朝黑摩勒强笑道：你真是个好娃，凭我也会栽在你的手里，成你的情没给我难堪。我姓樊的虽受小辈暗算，今日我仍认输，休说此时不会和你动手，也不会再支帮手出场。不过七尺和尚的凶名，你们既是司徒老人与萧隐君门下，想必知道厉害。他现在山后松林之内，你那徒弟铁牛与他相识。年轻人最好不要太狂，遇事需要多想一会。以我相劝，就此上路，不要惹他，不遭毒手。如无实事，他年当有再见之日。我寻法灯说上几句话，也和他分手了。黑摩勒笑说：樊朋友不必生气，今日我是沾了姜老弟的光，全是取巧，不能算赢。你吃了暗亏，照情理又不好意思和我再打，也是真的。你此后不与凶僧一路，足见高明。要我躲他，却是不劳多虑。这秃贼罪恶如山，不能和你来比。我们早想为事除害，寻还没处寻他呢，好容易再次遇上，如何放他过门？你自请吧。樊秋见对方生的那么又瘦又干，看年纪至多十二三岁，竟练有那一身惊人本领，脸貌虽被人皮面具遮住，但那一双怪眼神光炯炯，精芒远射，行家眼力一望而知是个内外功均及精纯的能手，那么厉害的七指凶僧丝毫不在心上，反要寻去除害。但这胆勇已是惊人，略一寻思，惊赞之余，反倒消了怒火，慨然答道：我纵横江湖也数十年，第一次见到你们这两个小娃，如非眼见，绝不会信。实不相瞒，我虽记仇痛恨，但是你放掉的人不报此仇，故事丢人，将来就报了仇也不光鲜，左右都难。我绝不是想激你们送死，你们如真要寻七指和尚，执意将他战败，使我对人有个说辞。 我便从此隐姓埋名，永不在外走动，你看如何？江明接口笑道，那大好了。但是我们和凶僧交手时，他是你同党，你能袖手旁观吗？樊秋气道，说来又是气人，我和他以前只有一面之识，也是上次古庙道山受辱太甚，自知老偷儿难斗，归途正自气愤，不料与他无心相遇，疾病乱投医，怒火头上谈起此事，原意约他相助复仇取宝，他偏要先到宝石再去报仇，正值铁牛金华寻师，被他制住强迫同行，不多两笔我便看出他阴险刁滑，有他无人，此去便是豁出破脸与他分手，如何算是我同党？凭他多年凶名，你们四人齐上也不为多，何况我已败军之将，自己的仇尚且不报，如何反助他呢？照实说来，我只是一时粗心糊涂，请将容易遣江南，无故不便与之断绝，如非开头自误，不便出尔反尔，似他这样凶恶蛮横的人，连我遇上也是容他不得。